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瑞银投信 Podcast 投资线上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最近哦，全球股市都其实都表现得非常的差，那很多人其实都很灰心丧志。但其实我们想要今天来跟大家讨论的一下是说中国的市场，因为呢，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发现到，比如说金融海啸的时候啦，2008年的时候，那当时呢，所有的市场也都是非常的差。但是呢，中国因为政策的关系，他们是率先落底。那这一次我们有发现到，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类似的迹象又重新出现。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好好聊一下中国市场这样子一个投资前景。所以我们邀请到了瑞银投信的分析师张婉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说中国市场的一些看法。婉珍，欢迎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珍。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好像有观察到说中国的政策就最近有一些改变了，但因为中国还是很差啦，可是有观察一些迹象。那首先我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观察到说中国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好的，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其实大家看到今年股市这么差，当然不是只有中国，全世界其实看到这几天的美股也都是一样的状况。那当然其实最关键就是反映就是美国升息跟通膨压力这件事情，这个是全球的一个趋势，不光只是中国这个问题。那通常来讲，在美国升息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资金呢就会从新兴国家那移回到美国，其实这就是一个过去以来历史一直会发生的一个趋势。那只是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的亚洲国家，中国在这一波其实表现的还是比较偏差。那关键就是有来自于两个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疫情管控，就是从三月底开始，大家可以看到跟听到在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大上海地区非常非常严格的封城，还有就是停工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的经济有影响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当然也就是中美关系。因为大家都是看到，就是说其实美国好像一直断因应企业外企问责法，端出了一些就是说可能会被摘牌，在美国挂牌这个黑名单，这也造成了市场情绪很多的一些波动。那所以呢，其实呢，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针对这几个议题来讲，跟大家做一个分析。我认为呢，就是在我们提到刚刚两个内部因素，如果能有一些阶段性的改变的话，其实对于经济就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注意。
对啊，其实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上海封城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真的会很关心的哦。那你觉得说上海封城对于实体经济或者是股市，它的一个影响会是怎么样？
对，上海封城当然就是说其实消费面一定会受到影响嘛，很多人想消费，可是因为被封城了你可能消费不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很多制造业因为封城的关系也被迫停工。不过呢，其实这个最严重的状况就在四月份，从五月份开始呢，一些中国的制造业都已经陆续恢复生产也制造了。那只是说现在的问题其实很多还是卡在物流，因为毕竟呢你经由的就是说这个一个多月的这种的封城，很多的物品的这种运送其实还是一定会受到影响了。所以呢，第二季来讲，大家可能还是要预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不会太好，还有很多企业的营收还有一些业绩来讲可能也不会太好，这个是可能大家必须要就是先有心理准备。
那有心理准备，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对于未来一些乐观的期待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迹象你有发现到？
对，当然如果只看第二季的话，当然会觉得哇，心里好担心哦。可是呢，如同我刚刚提到了，有两件事情大家要特别的一个往远的方向去看。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其实疫情是发生在第二季，可是呢我们认为来讲，就是因为中国毕竟还是跟着政策走的，其实呢或许一些城市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严格的防控措施，但是你也不可能就是一直 forever 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管控下去。所以其实呢第二个观察点就是说，因为股市是反映未来，如果中国的官方在一些防控的防疫的措施上面有稍微阶段性的一些松绑，我们不敢预期说它一定要完全跟欧洲国家一样，但是它应该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松绑，这个其实对于经济活动来讲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第二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说中美关系，当然大家还觉得就是说中美关系还有点焦灼，就是美国三不五时端出了企业问责法 可能会被摘牌的中概股的黑名单。但是其实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什么叫必经的过程呢？就是因为美国的外企问责法是从今年开始实施，那么它也就是给中概股呢有3年这个时间。那因为现在最近是企业财报周，就是以美国监管机关来看的话，如果中国没有在这段时间交出就是说给美国要的这种审计文件的话，它本来就会被列入黑名单。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列入观察名单就会被摘牌，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中国的一些监管机构，中国的一些官方也陆续在跟美国做一些磋商，就是列入观察名单不代表会摘牌。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其实在今年来讲，两边的一些磋商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结果，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期待下半年的几个比较正面的支持的一个利多。
嗯，其实刚刚婉珍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在政策面的部分啦，应该是说中国的股票一向都是政策主导的力量其实是挺大的，所以未来如果中国政府有一些新的一些正面的政策出来，那对股票市场确实会有一些拉抬的作用，所以中国还是有很多武器是可以去使用的。下一题其实我想要比较了解，就是说过去一两年啊，从瑞银中国的团队那边，他们的一些操作策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比较相对看好一些核心消费啦、金融啦这样的产业。那对于一些新经济啦、互联网啦这样的看法，其实有比较相对保守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从你这边的角度去看的话，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或趋势是不是有一些改变？那原因是什么？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还是在看中国市场的时候，关键还是要看说它的政策对于哪一些产业是比较偏支持的，对哪些产业可能会比较是偏监管的。我觉得这是在看待中国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像是消费跟金融，它算是比较是顺政策的这个产业。那消费很好理解嘛，因为中国来讲就是当它出口慢慢的没有再像过往那么强的时候，它就一定必须要靠就是支持内需来作为它的重要政策。这个这几年的政策一直都是支持内需消费，所以消费股呢它本来就是一个顺政策的一个产业。那至于金融呢，金融也算是顺政策，金融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监管问题，就是说其实金融本来在所有的就是这个行业里面，它早就已经受到很多的一些金融监管，你要再端出超乎预期的这种的监管措施，其实目前是不太会看得到。那以中国金融来讲，它刚好也是站在我们刚刚讲到的顺政策的一个势头上。一个就是说中国从去年开始就是走货币宽松的这个金融政策，它从这两年来讲就是降准，然后去年呢也难得看到了降息。那今年来讲，我们刚刚还有提到的就是说除了刚刚提到的疫情松绑，还有中美关系的一个是不是能够进展之外，第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在预期中国有没有可能在下半年端出降息这件事情。那如果降息的话，其实对于实体经济面企业的杠杆压力就会有一些放松，那对于银行来讲，它的这种资产的这种的品质呢也不会再像过往的就是压力那么的大，这对于金融来讲也都算是顺应政策。所以通常来讲，在这种比较宽松金融的这种的货币政策之下，对银行股来讲都是个比较好的事情。那另外我们提到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关心像是互联网的这个概念股已经烂了两年了，到底还会烂到什么时候，我相信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那我们就要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去看待互联网这个板块。那当然呢，这两年来讲互联网其实一直就是面临监管的这个压力。那我们是觉得就是说其实以目前监管最 care 的几个关键点，像是反垄断，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较不公平的这些竞争来讲，其实都已经透过目前已经推出了监管措施来讲，企业都已经在按照这个监管措施去做了一些改善。那未来怎么去看待这种监管制度下的互联网概念股呢？我们要提到就是说其实以往来讲，在没有这么多监管的时候，这些互联网概念股可能动辄就是说30-40%甚至40-50%的这种的成长力道，然后呢动辄他们可能市占率就是70%甚至80%，就是简直是独占了一个局位。那但是呢未来来看的话，就是可能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以后来讲，因为呢市场不再是被垄断的，他们的成长率可能就是要从过往的动辄30-50%回到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大概可能是10-20%，就是一个比较合理成长的区间。那是不是这种股票难道就不值得投资吗？倒也未必，因为股市它其实是会重新修正到一个 我们讲到就价值股的一个投资，就是过往互联网来讲，我们一直把它看的是成长股，可是未来来讲，当成长力道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呢，互联网怎么去看呢？互联网概念股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 cash flow 非常的漂亮。那一般来讲，我们在看它股票估值的时候呢，其实现金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间公司体质不错，现金流也不错，然后呢它还是能有维持一定的市占率，然后也是可以有一些蛮不错的一些业务发展的话，这间公司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估值。那现在来讲，我们认为今年市场会重新回去看这些互联网概念股，在历经监管修正之后，如果我们用比较低的成长率，还是然后用现在的 cash flow 去看的话，它该用有什么样的估值，那这就是我们回来看这些互联网概念股一个重要的投资观念。所以我们其实不是不看好，是说以互联网概念股来讲，它现在是修正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在合理的估值状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市场？我们认为以长线来看的话，它经过这么多修正之后，到这边来讲，其实应该已经是逐渐的接触了一个满足点。
嗯，还有婉珍刚其实提到，就是很强的一个观念，就是投资中国呢，你还是得要跟着政策走啊、那只要是政策它愿意有一些正面出来，其实对于股票市场都还是有一些支撑的一个效果。那我还想要请教文珍，就是说看在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那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投资建议，就是现在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看待中国股市？
对，我觉得看待中国股市的时候跟看待美股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政策面这件事情是支持它整个股市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一开始听了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说以08年当成是个例子的话，那个时候也是个空头年，然后可是呢中国呢因为股市跌了这么多，其实大家都没有预期到说中国那时候在那一年的十月份它端出来叫做40000亿的财政刺激方案，那个其实是个规模非常大的，所以中国股市在那一年来讲大概十月底到十一月的左右其实就落地，而美国是到隔年的二月到三月，就是真正联准会有释出就是说真的开始降息的讯号之后才开始落地。那今年来讲，假设就是我们认为市场其实未来要经由一段时间的修正，那么修正点的关键点落地点会在哪边呢？真的其实就是看中国的一个政策。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以中国来讲，他的对经济的管控是时松时紧，当他就觉得经济有一点过热的时候，他可能做一些管控，但他如果觉得经济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支撑性的政策。这个东西可以从我们他对房地产的这件事情看得出来，去年大家都有看到就是说他的房地产管控的这个政策来讲，造成了这些中国蛮多的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是财务压力，但是他也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其实不能够再这样子就是一曲严格的管控下去，所以他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就开始有对一些开发商的贷款，然后还有一些连房贷利率也都做了一些调降跟松绑，这也就使得就是说以房地产来讲就没有像之前想的那么的差，所以我们认为以他们的这种的政策方向也可以拿来看待整个 overall 的大方向。就是如果说下半年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就是说可能美国还是不好，然后中国的这几个疫情来讲可能还是影响很严重的话，我们认为那个时候其实政府一定会端出是一个就是说超乎大市场预期的这种的支持性的方案，但因为我们无法预期政府什么时候会做这件事情，然后当你预期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因为08年的经验整个反弹的速度就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会建议投资人来讲的话，就是对于中国就是说假设你不愿意放太多部位的话，其实你就是维持你的定期定额去扣，而不要等到就是说当这种很强的支持性政策发生的时候，那你手上什么部位都没有，那就很可惜了。然后除了中国自己的支持性的政策之外，其实在看待中美关系，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要提醒大家，就是虽然大家一直觉得中美关系其实不太好，然后美国好像一直要对中国企业就是列出黑名单啊，或者是用关税去防堵这些中国企业，不过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美国其实这长达13年的多头跟经济成长其实有一大部分其实来自于就是说亚洲国家这种的低成本的商品出口到美国，让他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去享有就是用比较高的这种的就是说产品的这种的利益。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在现在来看，其实大众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待美国，美国现在美股的修正的关键点其实就是通膨，然后如果美国 继续就是这种实施比较严格的关税，或是对于中国的产品、亚洲的产品就是进行就是这种就是除了关税之外还要做一些限制措施的话，那有可能就只会让他自己的通膨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其实呢以未来来看的话，美国跟中国就是在制造业还有出口这方面其实应该会做出一些妥协。就是呢 举例来讲，就是像中国在历经就是说过去这几年，美国一直对中国的很多的一些产品包括太阳能来讲，就是只要你是大陆出口我就给你课很高的关税。那过去这几年这些中国企业它就已经开始绕道到东南亚去做一些生产制造，然后用比较低的关税就是进入到美国。那之前美国也在讨论就是说要不要对这些产品经由绕地的也去课税呢，不过今年听到的消息就是说美国可能应该不会这么去做，因为如果这么去做的话代表你对于亚洲的多数的生产制造的这些出口到美国的你都会课关税，那也代表你自己的整个国内的通膨压力会更加提升，因为你的价格又变得更贵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来讲在未来这一两年会是中美关系来讲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妥协的关键，因为美国还是需要亚洲的低成本商品去消化它的这个通膨。所以以中美关系来讲，那应该是不需要说再用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的一个悲观。
OK， 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最近市场上面有一些声音出来啊，就是说大家担心美国会像制裁俄罗斯一样这样子的制裁中国，那你怎么看呢？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我认为要比照俄罗斯的这种的制裁来讲，其实几率是非常的低。因为第一个前提就是说，其实美国跟俄罗斯其实他们的关系这么的差，其实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一个事情，其实已经是好几年了。所以美俄之间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紧密的这种的贸易进出口这个联系。但是美国跟中国呢，就是如同我刚刚提到，就是其实美国有很大一部分的商品都是要仰赖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输出，因为才有这种低成本的这个优势。那以美国来讲，或许你可以看到就是可能美国针对中国一些公司其实不断的开出制裁的黑名单，可能是因为新疆问题或是等等一些可能是香港问题等等来讲，就是那会不会有可能去扩大到更多的一些中国公司呢？当然就是说一些个别的公司是有可能的，但是其实中国公司其实在这两年他们也做出很多的一些改变。举例来讲，像我们提到就是说一些可能会被列入美国就是说因为新疆这件事情会被列入制裁的公司来讲，就是很多公司在早几年来讲他们都已经陆续不去用就是说新疆这边的一些劳工，就是避免被美国列入制裁。所以其实很多中国公司来他们已经做出非常多的一些调整跟因应了，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公司都会被列入制裁，当然少数公司是有可能，但是多数来讲以大部分的大家比较台面上比较瞩目的或是在全球有一定市占率的公司来讲，他们其实都已经做出非常多的一些改善。所以我们认为美国来讲他可能会有一些个别性的制裁，但是全面性的像俄罗斯那样子来讲的话几率其实是非常低，甚至我是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其实美俄关系跟美中关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美中呢，他们涉及到的是一个全球争霸战，所以这一个美中之间的争霸冲突呢，在三五年内应该是不太容易结束的。那大家也就是要习惯跟这样子一个情况共处，就跟病毒共处是一样的道理。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节目就进行到此。我们谢谢婉珍今天的参与跟分享，谢谢，
谢谢，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